先生声音冷了，我们真是感谢神啊，让我们一同能够来到他的圣殿，用诗歌和祷告赞美敬拜他，因为神实在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和敬拜。今天啊是父亲节，父亲节的起源是从教会开始的，但是呢很可惜，今天大家把父亲节已经变得很世俗化了。父亲节实在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它是提醒我们，就是在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父亲，在地上的确是一个父亲，值得我们去感谢。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得救的儿女还有一位天父，他向我们的爱超过世上所有的爱，这是应当让我们随时随刻，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光景状态下，能够向我们的天父有感谢有赞美的心。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圣经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这段呢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呢用起印的方式，我们一同慢慢的把这段圣经读一遍。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双数节。这是记载到耶稣所讲的比喻，他总共讲了三个比喻，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比喻。在这段这个十五章里面讲了三个比喻，这是其中的一个比喻。我来读十五章第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财富资产。于是就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租。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也怒人说，把你放他的袍子带拿着给他穿，把鞋子带在他脚上，把鞋子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无灾无病的回来，把你肥牛犊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所以
真是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真是把我们一同带到这个光景下面，就一同真是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也能够看到父神的慈爱。求你真是圣灵做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就你自己的圣灵工作超过为你出口的软弱和局限，就能够开启在我们的心里头，就让我们实在是看到自己的光景，也看到父神的慈爱，更看到主耶稣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主，我们一同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仰望你，等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段圣经我们实在是非常的熟悉，大家把它叫做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是圣经很有意思，没有提到浪子这两个字，这是我们人所把它加上去的。但是我们回头来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啊，实在是很有意思。圣经里面呢主要有三个人物，大家很容易看到，一个是小儿子，还有一个是大儿子，再有一个是这个父亲。所以我们下面呢从这个三个主要人物的身上来看看圣灵怎样开启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特别看到这个，就像比喻的时候讲到这个小儿子很有意思。他呢在十二节的时候跟父亲说什么，父亲请把我当得的家业分给我。这个他有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吧，他就觉得这个是当得的。而且在这个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的确是父亲的家业是要分给孩子的，而且他有他的分，老大分多少，老二分多少，就定老大得双倍，老二只是拿老大的，这个其他的孩子只拿老大的一半。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我们说的重点是什么？是这个分家业的时候是父亲怎么样过去之后，或要过去的时候才要分的。而这个孩子呢，他是怎么样？他是父亲没有这样的身体状态的时候，健康状态的年龄状态的时候，他就说当得的要分给我。这在我们传统里面是讲的，感觉到是什么？大大的不孝。他是一个非常不孝顺的孩子，然后他呢而且觉得这个父亲的产业就是他当得的，他没有一个感恩的心，觉得他父亲辛辛苦苦积累的这些产业要给他，他不是个知道感恩的人，不是一个感恩的孩子。然后后来而且他在父亲的家中住的怎么样，有吃有喝，一切都有很好丰富的供应，他觉得在这地方好吗？他说呢要把它分给我，他要拿着这个产业要出去。是再加上后来呢，我们也知道他拿着这个产业有了什么出息吗？把产业放在很好的使用上了吗？你有没有？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就看到这个小儿子什么，第一他不知道感恩，第二呢他没有一个知足的心，住在父的家中享受这么样的丰富，没有一个知足的心，然后呢他有点不太孝顺，不非常的不孝敬，在父亲还没有要死的时候就开始要使用产业。第四个呢可以看到他呢也是不是一个很争气的孩子，不是一个不生气的孩子。所以这个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自己啊，在我们自己看看自己的光景，有的时候反思自己是不是一个很有感恩的心的人，是不是一个很有知足心的人，是不是一个很孝敬的人， 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很生气。那随着这圣经一点一点的解释下去啊，我们就看到一些细节的存在。圣经呢，在十三节的时候，在十二节的时候，他当他跟父亲要求的时候，父亲呢没有任何的表示，没说什么话，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地方呢，一会儿回过头去再去讲。那等到十三节的时候，这个小儿子显然是拿到了这个产业，然后呢，过了不多几日。不多几日，就是很快的。这个是怎么样？当他拿到这个产业的时候，他呢对他的父亲居住在他父亲家里的这么长时间有眷恋的心了。我们蒙神的救恩在主的里头，在父神的爱的里头，我们对我们的父神有一个眷恋的心了。跟这个小儿子，他拿到了父神的产业，拿到了父亲的产业，他是看重这份产业呢，还是看重这份给他产业的父？我们常常讲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渴慕神的恩典呢，还是更渴慕这位怜悯的神呢？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我讲到小孩子，我送给他一个礼物，一个玩具，他高兴得不得了，说谢谢你，又跟你拥抱，又跟你亲嘴，然后他拿那个玩具就去玩去了。你觉得这个小孩子他是很喜欢那个礼物呢，还是喜欢那个给他礼物的那个人呢？小孩子是这样子，可是当我们长大了，当我们在主里头的日子久了，我们还是看重神给我们的恩典超过慈恩典的神，这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个小儿子他拿到了产业，他不多的几日就匆匆地离开他的父亲，就提醒我们他看重的是拿到那份产业，而他对他这个赐他产业的这位父亲，他对他有多少的眷恋。那么接着下来呢，就说到他把他的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什么是远方？什么是远方？我们常常遇到这个，常常听到一些事情，说有些小孩子跑了，要从高中毕业要去申请大学，他们盼望离家越远越好，申请的学校离他的父母越远越好，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个远，从这件事情上给我们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一下什么是远方的意思。这个远方绝不是说好男好儿女志在远方要到外头去创业，要建立一番事业。这个远方是怎么样？让父亲什么？够不到。远到一个地方呢，让父亲找不到，也看不到。你说的话呢，也听不到。是他心里的一个心，他要远离开父亲。虽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通讯非常的发达，不管他走到哪里你都可以找到他，但是当他的心要远离父亲的时候，这是真正的讲的远方的意思。我们才知道在人类一开始犯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一个情况还记得在创世纪里头记载的，当时就是那种被造的，他的心要在神那里独立，他要自己可以掌管自己，他要离神远。这个是人一开始堕落的原因。 虽然我们今天大部分是蒙恩得救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要躲避神，也要远离神。离什么样远？这个是这小儿子所替我表现出来的，会提醒到我们，我们也愿意远离神，愿意离得越远，愿意有自己的独立，到了远方鞭长莫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我想交什么样的朋友就交什么样的朋友。圣经的后面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十三节继续说，在哪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什么叫任意放荡？离开父神，离开父亲，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自己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交什么样的朋友就交什么样的朋友。圣经后来告诉我们他交的是什么，他和娼妓在一起。虽然没有说他所有朋友都是娼妓，但是他有的朋友是娼妓。那在那里他是怎么样耗尽浪费资财？这个原话，这个产业和资财，这个原话呢，原文的意思有生猛的意思，所以呢这地方它什么，它浪费的不仅仅是那个有价值的有价钱可以衡估的东西，还有是它的价值，是它生命的意义。他把父神所给他这样的恩典和祝福浪费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不管我们认识不认识神，接触过接受神，或者我们在神里头的年日有多久，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所众所不知，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我们虽然不认识神的时候，神也没有亏待我们，神对信和不信的人都是一样的降雨给阳光，这圣经里面是讲的，一样是给我们空气让我们可以生活，让我们在地上有个舒适的环境。当我们接受神之后，神把我们接到他家里头，悦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头，我们在他里头也得了丰盛，这是哥罗西书所讲的。所以神自己就成了我们的产业，神自己的丰富就成了我们的丰富。所以神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呢如果远离神，在那地方就会怎么样，就会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浪费这些恩典，浪费我们的生命。这个圣经借着这一段呢，借着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凡是这么做的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什么，一定会耗尽一切所有的，而且什么，一定会遇到饥荒。什么是饥荒？当你离开父亲，你远离父亲，到了为了独立一条自由，你一定会耗尽神给你的恩典和给你的祝福，而且到一个环境下什么，你不能生存，不但你不能生存，就是你的环境即使是世界太热闹太好了，真是好玩好吃好喝的太多了，都会让你觉得是一个饥荒。还记得在阿摩斯书里头讲吗，你们饥饿不是因为你们没有饼吃，你们有饼吃，但是你们生命里的饥饿，你们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喝，你们渴好喝的东西太多了，有酒有水，但是你们里的饥渴。阿摩斯书说你们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你们 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什么？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因为有什么话？因为父亲自己成为你的供应，不在乎自己的眼睛，乃在乎心的眼睛。当我心离开父亲的时候，这就是要命。你看他一开始出去的时候，这个小儿子一开始出去带了那么多的资产出去，他也吃喝玩乐，真是欢乐，也交了不少朋友。可是当他资产耗尽的时候，当他遇到饥荒的时候，这些朋友还在吗？这些朋友都消失了。所以他不得不去找一个人。为什么说找一个人呢？就是不是去找那些朋友，因为那些朋友都不在了，跟他一起享受快乐都不在，都离开他。但是说他很孤独很无辜，很孤独很无助，他就去只好找世界上来给他帮忙。我们知道啊，主耶稣的时候所面对的一些人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放猪，猪是一个不圣洁的标志。结果他去放猪，就说明他只能从事一些不洁净不圣洁的工作。这就是他离开父亲之后所落到的一个光景。不管他带了多少的资产出去，当他的心离开父神的时候，这就是他所落到的一个光景。但这个时候他17节很有意思，讲了他醒悟过来。这个我们每个有圣灵同在的人啊，圣灵会做工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会提醒我们，让他醒悟过来。他就想起来他父家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难道我在这里头荒凉死吗？就饿死吗？他就起来，他说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那个时候啊，这个讲到天就像是神一样，这个我们中国人非常了解这个，他就讲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地上的父亲，所以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他醒悟过来，他就什么有一个行动。20节就讲到，于是他就什么，他就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就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这个相离很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这个儿子。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儿子出去了多久，但是显然他回来的时候老远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了，就说明父亲一直在盼着他，天天都在盼着他回来。所以当他一旦出现的时候，老远出现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他，看见他父亲。圣经记载说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父亲不是慢慢的等着他过来，父亲也不是慢慢走过去，父亲乃是跑过去。这个动作非常的有意思，动了慈心，动了怜悯的心，动了慈爱的心，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亲嘴。这是一个表达向他爱向他接纳的一个表示。这个接着呢，这个儿子对父亲有一段对话，但是这段的对话呢特别的有意思。他们还没有说吧，他就说父亲，儿子跟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如今回来不配做你的儿子。他还没有说，你就把我当作一个故宫。父亲就打断他的话，马上给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指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再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是父亲的回应。但是这个儿子呢，为什么父亲打断他的话，不让他再说到我把他当作一个故宫？ 我们望每一个蒙得救的儿女对救恩对恩典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偏差，就在这地方表现出来。还记得什么是故宫吗？故宫的儿子是有很大区别的，儿子是自然接受这个家里所有的分工和产业，对不对？故宫呢，故宫是什么？故宫是做多少工得多少工奖，要做工的。这个我们这个儿子回来虽然是非常的好的，他想起了父亲，他要回到父亲家里的，但是他把父亲的这个最关键的一个心理和恩典的原则没有明白。圣经告诉我们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得到的是神的儿子，是神儿子的身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可以换来这个身份。所有的宗教都是你要行善，你行了善才能有好报应，你要做才能得到你的好处。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一个恩典的原则，是你信，你接受它，你就是得到。这个工价太大，你付不起。他记得以赛亚是说，这个工价太大，你付不起。没有一个人能够做这个工，有工价都还得起的。时候我们信主太多的时候也是一样，觉得我要靠自己好好服侍神做工能够换来更多的恩典，不是这样的。来在神的家中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事，你信，这是他的起源，信而顺服再去做工，不是靠我先做工来换这个因公赎罪，做工的工价不是这样的事。所以当这个时候，你看父神他一回来，马上打断了这个话，借着父神所做的事，接下来做的事情，有四样事情来表明神恩典的原则。当他一回到家里来，就把这袍子拿来给他穿上，这是一个尊荣的父亲家中当有身份。然后把一个戒指给他戴上，这是个儿子代表儿子的权利和资格。把鞋给他穿上，鞋是和故宫分别的一个表示，因为只有在当时在那个时代他们是不穿鞋的，只有富家中的儿子是有鞋穿的，故宫不是公家的，所以给了一个很大的分别。然后特别要拿着怎么样，要牵牛肥牛犊来宰了，一起来欢喜快乐。当这个一清晨啊，有一个生命被杀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当他被杀的时候，我们因着他的被杀，因着相信接受他，我们就得了一切的恩典，这是个恩典的原则。而且怎么样，这是一个大家要一起来欢喜快乐的。因为虽然我们的主被我们担，为我们的罪担当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但是因为他一次的被献上，父神的心灵得到满足，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因着这位被杀的羔羊成为父神的儿女，这是神的工作。那接下来很有意思，就看到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呢，从25节哈，就可以看到他当时他正在田里头，回家不远的时候，听到这些作乐跳舞的声音，就去问那个仆人是什么事情。当他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跟他的大儿子听到以后， 却什么生气不肯进去。我妈妈知道这个小儿子是个浪子，他在外边挥霍得罪了父神。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想着回家，他回到家里头就受到父亲的欢迎。而这个儿子呢，虽然他住在家里头，但是他听到父亲这样的对小儿子，他就生气不公，他觉得不公平，并且不想回这个家。你看他住在家里了，他却不愿意回这个家，因为他心里觉得这样不公平，受委屈，有冤枉，或许甚至有嫉妒。他觉得父亲的小儿子居然这样的大动干戈，这样的破费来庆祝欢呼，而呢他就他的父亲知道了，就出来来劝他，劝他回家。他对父亲说什么？29节，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很听话的孩子，你们却没有为我杀过一只生羊羔，你们要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欢喜快乐吗？你看那个小儿子出去拿了那么多资产，那样的欢喜快乐挥霍完了回来，你还杀一个肥牛犊，这个牛一个肥牛还比那只山羊羔可大多了。他说你连一只山羊羔都没够，让我和我的朋友能够一起快乐。他心里他真是觉得不平，冤枉，他们跟父亲来讲这个话。而且圣经记载的非常奇妙，你看他称他这个小儿子肯定是他弟弟，他称他我，他说你的这个儿子，他没有说这是我弟弟，这个跟他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就说明他心里头也许我不仅仅可能是只是嫉妒的，甚至怎么样跟他很亲密，跟他不亲近。他呢因为他所做的呢，因为他弟弟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说他和昌吉一起吞噬了5-3亿，他做这种事情跟昌吉在一起，他可能他看不起他，他根本提不上是尊重他，接受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个弟弟来接纳，不是这样子，他真是看不起他。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在一起就让我看不起，可是他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不公平啊父亲，我是个乖孩子，我是个乖宝宝，不但你应该说我好，周围的人知道我的都说我是个好人好孩子，可是你怎么这么对待我？结果父亲跟他说什么？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的都是你的，我有多少的肥牛犊都是你的，我有多少的羊羔都是你的。然而呢，显然这个大儿子呢没有看重他跟父亲的同在，他没有看重，因为他说我常你常与我同在。可是呢，从这段圣经里仔细学回去看，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有叫他父亲一声父亲，他说的都是你你你。他虽然天天跟父亲同住在一起，同在一个屋檐下，他跟父亲亲近了，他跟父亲亲近了，父亲并不亲近，甚至他非常不了解父亲的心意，他非常不了解父亲的心意，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判小儿子的，他为什么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被小儿子杀这个肥牛犊，他不明白父亲每天跟他同在的意义有多大。虽然他 身体跟父亲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他的心像一个浪子一样不在家里的，他的心像一个浪子一样不在家里的，他不明白父亲的心，他不能与父亲同行。所以这是个大儿子所做的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没有离开教会，常在一起祷告，常在一起聚会，但是我们的心却不能够体会我们是什么心意。我们看到周围一些弟兄姐妹，就像我们的小儿子一样，就是在我们的弟弟一样，遇到一些光景的时候，心里的不平啊，为什么这个抱怨不在他身上？为什么他还受到这么大的伤害？而我是天天每个礼拜这样子，也不能与朋友享受，一切快乐的事情我都没有享受。你有这个愿意？虽然这个大儿子在行为上没有像小儿子那样的堕落，并不是小儿子好啊，但是这个大儿子也是同样的，在心里的是个浪子，是离开父亲，他不能跟父亲亲近，也是去了远方，也是在那里的靠自己自由，他的心思是离开父亲。那最后我们来看看父亲是怎么样，这地方很有意思，你想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父亲，一个是这些孩子们在家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表现的，再一个是看这个儿子孤远离他的时候，这不仅是这个远离他，包括两个孩子啊，这个大儿子和小儿子，一个是直接就到了远方去挥霍去了，放荡去了，还有一个是虽然住在家里，他的心却远离父亲。第三个方面呢，是看到这些孩子回转的时候，父神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这是我们看见今天的题目就讲到慈爱的父亲，慈爱的父亲。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一些，我就把一些东西总结归纳一下。当我们在神的家中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是什么？神给我们是一切的丰盛，就像哥罗西书所讲，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在他里头得了同样的丰盛。青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父神，我们在他里面都是属灵的，这是父神的丰富。父神怎么样把这丰富给我们呢？父神怎么样把这丰富给我们？乃是约翰福音三章所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借着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己，而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他的爱子，就有一个儿子的身份。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就赐给我们，凡是信他的，就是接受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父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我们就得了一个身份，就成了天父的儿女。父神所有的产业，他的丰富就成了我们的子产业，这是父神在我们在神的家中，父亲的家中所有的。虽然这父亲不说什么，所以当这个小儿子跟他要的时候，父亲什么都没有说，因为本来我们就得了这个丰盛。但是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恩典和丰盛，这是在乎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讲的，这父亲什么话都没说，就分给他们。因为这是父神在基督里头已经做成了。当我们信耶稣，成为父神儿女的时候，这个就给了我们，无条件的就是给我们。就是得到的。所以当这个小儿子跟他要分钱的时候，他什么都没说就分给他。可 是当这个儿子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就想这样的挥霍，这样的浪费，父神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还记得吗？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按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他自己有一个品性，就一起给了我们，就是一个叫自由意志。亚当夏娃就是因为自由意志决定与神独立，远离父神，对我们犯罪。我们今天明明得救，神没有把我们这个自由意志拿去，仍然给我们，所以我们还可以决定离开神，远离神。这是一个所神所特别的给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在一个特别大的前提下，是因为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不享受我们的自由意志。这是我们在地上做人做父母所非常难体会。当我们真正的是领会到神的爱的时候，当神的爱真的在我们的里边活出来的时候，我们能稍微的体会到一点，这个能够允许我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去使用。你有自由意志可以爱父神，你有自由意志可以远离父神，你有自由意志可以亲近父神，顺服他，信靠他。你有自由意志可以做浪子，像这个大儿子和小儿子一样。所以这是当这个两个孩子做浪子的时候，这个自由意志是没有享受，但是他用爱来对待，来盼望他们的回来。他不仅是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老远就看见，当他看见大儿子生气在门外不进来的时候，他马上就出去劝他回来。这就是这个爱在这里头允许的一个自由意志。而且神，我们都知道神的爱是长阔高深，那慈神爱神，慈神爱神那么样的人，他就一直的期待着这些浪子能够回来，盼着这个大儿子和小儿子都能回到他的面前。而且神的爱改变不改变？神的爱改变不改变？神的爱从不改变。还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我简单读给大家，罗马书第八章第35节，他说谁能使我们与神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失身肉体，是危险，是刀剑吗？39节，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神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在的，因为父神他舍不得自己的独生爱子在耶稣基督里所受伤，靠着这个把握，这个永远不改变的爱，当我们虽然流浪在外的时候，神的爱永不改变，盼望着我们能够回来。这个慈心爱神，当最后，当这两个圣经里头没有记载到大儿子的悔改，但是记载到小儿子的悔改，当他回到父神面前的时候，虽然他对这个恩典的真理也不清楚，但是神父神马上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给他穿上，带着牛犊一起来欢喜。虽然这个小儿子在恩典的原则上，他觉得我要是个雇工，我要好做工来赢取父亲的接纳，父亲马上把这事情跟他借着他的做法跟他讲清楚，给他穿上鞋子，这是你跟故宫不一样，不让他再说这个故宫的事，让你知道是父神的恩典来接纳你。虽然这个大儿子觉得他在家里听话， 没有从来没有违背过父神的命，父神的命愿你今天做工。这个大儿子也是像一个故宫，他自己所做的心态，我好好做工，我就能够当得我父亲的承认。他也是不明白这个恩典的原则，恩典的原则在是乃是你信而胜服，你就能够得到。可是你看那个，他跟父亲信而胜服吗？他看到那个样子他就生气，他不敬家，他跟父亲有怨念。如果他是一个跟父亲很亲近信而胜服的，他不应当有怨念。他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好，表现非常好，自我称义，他觉得他自己比他的弟弟强很多，他称弟弟米娜的儿子，他和苍帝在一起让我实在看不起，他觉得这是他的称义的，自己可以自以为意的一个标准。他却忽略了那因信称义的原则，因信得恩典的原则。所以这个大儿子也是一样，可是你看这个父亲是怎么样，当这些孩子们回来的时候，父亲再一次把这个恩典的原则跟他来讲，他说你要看重的乃是波音，你常与我同在，一切的丰盛都是你给你的，你要注重与父亲的同在，你要注重这个讲的什么，你这个身体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一想到是死而复活，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对于一个父亲来说，他失去虽然他是要复活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因为这个儿子是受了很多的苦。这讲到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我们反他与罪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他为了世人的罪，为了那个小儿子所犯的罪，为了那个大儿子的软弱，为了你我的犯罪，他用了一个死。他在阴间有三天的时候与父神隔绝，不但我们的主耶稣痛苦至极，为了这件事情他的汗像血滴那样的大，他呼求父神若许可把这苦杯拿去。虽然他在阴间是能够是得胜的，但是他与父神的隔绝，这么三天对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么大的痛苦。而这个儿子呢，他却不能够看重他与父神常在常和我同在这个关系。我们的父神看见自己的爱子与自己隔绝三天的时间是何等的悲伤，而这个大儿子不能够理解这父神的痛。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也是常常，虽然是父神的儿女，也常常不能够体会到父神在救恩，在借着他爱子救我们的上面所付出的那个痛苦。而这个失而复得，当我们一起回来的时候，父神是有多大的快乐。这段圣经呢讲了三个比喻，都是讲了失而复得。第一个是讲到有一百只羊，一只丢失了，他就把那九十九只先撇在一边去找了一只，当他找回来的时候，他就高兴的和众人一起欢喜快乐。第二个比喻呢是讲到一个富人有十块银子钱，丢了一个，结果他就翻天覆地在家里头打扫房间，把那个找到之后，他就和他的邻舍一起来欢喜快乐。第三个是讲到特别的细节，就讲到我们父神，当我们能够回到父神面前的时候，他知道是什么，是他舍得爱子的那个工价得了果效。所以这个死而复活的工价不仅仅是在我们从不信到得救的一个地步， 也在我们一个因信成圣的一个地步，也是让我们能够因信得荣耀的一个地步。当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一点点的果效的时候，无论是我们从不信到信，还是从因信成圣，还是因信得荣耀，这就是父神所要欢喜快乐。这是他的爱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工匠的果效，所以这是父神的心。所以求神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自己的光景，有多少的时候这个小儿子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大儿子在我们的身上，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明白父神的意思，但是却不能够信而顺服的与神同行，让神他向我们的启示不断地开启在我们的心里头，借着父神在家里所供应给我们的丰盛，借着父神当我们有失落的时候，父神那个慈心爱所那个永不改变的爱在我们的身上盼望我们回来，最后当我们回来的时候，那是他的爱子死而复活的功效在我们身上能成就的时候，那父神的喜乐让我们成为一个讨父神喜悦的人。我们下面有一段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让我们虽然聚会到这里结束，信息到分享到这里结束，但是你的话语的工作却不在我们身上停止。主，也让我们继续的开启我们，让你自己的爱子那死而复活的能力复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在你自己所一切创造的旨意上，让我们恢复到你一开始造我们按你自己荣耀形象造的那个旨意的里面。主，借着你的爱子让我们有长成的心量，主，恢复到你自己那个荣耀的起初，主，要让我们从心里头顺服在你的面前，因信而顺服，把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大，直到你自己得到我们满意。主，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也是这样的祝福我们。主，为着今天这样一个地上的父亲节，让我们更多的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更多的感谢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舍己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同在这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的爱里头，主，来敬拜你，感谢你，荣耀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